我们继续学习《菩萨道述经》，这是第四讲。上一讲我们学到斯诃妹请教佛说，什么是无上正真道？就说怎么样才能是无上正真道的真谛？佛呢就跟他说，有六法可以称为谛。那六法呢，一者眼离色视为谛，耳鼻口身意离色视为谛。也就是说这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这是六根，对吧？这六根呢离开色相，不着色相，就是能够达到那个真谛啊，这是字面上的意思。因为一般我们六根都会取六境，对吧？也就是得到六尘，那这就是色相，就是外界的各种色相。那佛就说，你要想到达那个无上正真道，也就是那无上正等正觉啊，到达那呢，你要用这六种方法就能达到那个真谛啊，就是你眼睛要离色，耳朵要离色，鼻子要离色，嘴要离色啊，口要离色，然后身要离色，意识要有离色，这叫六法，这六根都不去取色，你就能够到达那个正等正觉啊。然后佛尔时便说偈言，六非耳生于眼，于其中了无色，不相视视为谛，其欲学当如是。耳与鼻不相连，视身口即与意，莫令心起事事，无所念视为谛，无所想如为谛，诸色着当远离，诸所有不相连，是所谓为正谛。哎，佛又讲这个句子来阐述这个为什么说这六根离色就是能够到达那个正等正觉呢？哎，这个句子就讲得更清楚了哈。六非耳生于眼，于其中了无色，就是说你这六根呢，里头那些耳朵啊、声音啊、眼睛啊、眼耳鼻舌身意啊，其实不是真实的，六非嘛，就不是真实的。这个六根既不是真实的存在，然后六根所看到的、所取到的那个六境啊，其中也是那色相啊，也是假的，所以叫做于其中了无色啊。不相视视为谛，就说你这六根呢、啊，不跟那个六境啊相对啊，也就是六根不取六境，这就是谛了，就是真谛了。表面上意思是六根不取六境，实际上意思是说因为那六境是假的，所以你就六根和六境都是假的，所以这两个就不要去。我们当我们取境取色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妄想分别，它真实的是不存在的。那么你要达到真实，你就要这两者不相对啊，就是六根不取六境。但是事实上等于是说既没有六根也没有六境啊，所以呢不相视啊。要不然因为你要是有六根，你肯定就不可能不相视，因为你就会虚妄分别，就会去取境取色，对吧？佛接着说，耳与鼻不相连，视身口及与意，就是耳朵跟鼻子不相连啊，然后同样的身啊、口啊、意啊也不相连啊。莫令心起事事，无所念是为谛。哎，就说不要让你的心呢、啊，认为说，耳与鼻是相连的，身口意是相连的啊。如果用从表面上、从假象来说，耳朵和鼻子是相连的哈、啊，身和口、身体的感觉、口里说的话跟你的意识是相连的，对吧？但是佛说，你别让你的心呢、啊、这么认为。啊，要无所念，无所念着，念就念念不忘那个念，无所念就是真谛啊。 这就是说这个是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字面上的意思哈，因为如果按字面上的意思，那肯定尤其初学的同学会说耳朵和鼻子怎么不相连呢？太相连了是吧？因为你看我们重感冒的时候，如果你去擤鼻子，肯定耳朵就会很难受，擤得很重的时候那耳朵就会难受，说明它俩是通的是吧，连的。那身体和嘴上说的话肯定跟你的受你的意识支配的啊，怎么会不相连呢？啊，肯定是相连的。所以这些都不是这都字面上的意思，跟那个本质是不相符的啊。本质是什么呢？为什么佛会说耳与鼻不相连啊，身口意也不相连呢？是因为在真相那边，在本质上既没有眼耳鼻舌身意，也没有色声香味触法，通通都没有，所以叫做不相连不相识哈。所以要我们无所念，就既不要念着六根，也不要念着六尘哈。接下来，无所想如为地，诸色着当远离。再次强调哈，诸所有不相连，是所谓为正地啊。一个是说无所想如为地，就第一你不要想，不要念，不要念任何东西，不要想任何东西。如为地，就是说那个真如才是正地啊。真如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再来分析啊。诸色着当远离，也是就是说你的六根取的那个六色，一般我们表面上的色相，我们看的万物万象，这些啊都是假的，应当远离哈。诸所有不相连哈，所有的我们看的这些万事万物啊都不相连，这个就跟那个六根不相连一样，也是会有不解哈，同学会有不懂为什么要这么认。我们所有的我们看到的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是相连的呀，一环扣一环呢。所谓食物链，不就是生物动物生物是一环扣一环的哈，植物也是啊是吧，也是一环扣一环的。所以为什么说不相连呢？这个就是说所有的相连相对都是表面现象，都是假象，是幻象。真正的存在没有相，没有色，也没有根，也就是没有这个人，也没有那个人所看到的各种万物万象万事。真正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呢这里讲说如为地，如就是呢真如，真如本觉啊，或者叫真如实际，或者叫妙明真心，叫如来智慧德相啊，在唯识里又把它称为如来藏。就这些名词讲的都是那个真如啊。那真如是什么呢？42章经里称它为，把真如直接就翻译为灵觉啊。这个灵觉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了。灵嘛大家都可以想象哈，灵我们中文里有的词汇就非常好，你看生灵涂炭，他不说生命涂炭，或者说生各种动物的身体涂炭是吧，他说生灵涂炭，说明我们的祖先老早就知道我们这个身体里，我们的生命里最重要是那个灵是吧，所以叫做生灵涂炭。那除了有灵，还有一个觉，灵觉里头还有一个觉，对吧？那个觉哈，就是说它暗含着说它有觉知力，但是这个觉知力呢是个本觉，所以呢真如还有另外一个词啊，跟它一样的意思，叫做本觉，是吧？真如或者叫真如，或者叫本觉，或者叫灵觉，都是同一个东西。这个本觉就不是我们投射到此岸的那个体里头那个觉，个体里头那个觉投射到此岸以后，它就成为识了，就认识的识，就八识了。但是在真如本觉那边，那个觉是整体的觉，是最本真的觉，也就是那个道家说的元神那个元啊，就最本源的，最刚开始的，最初始的那个叫本觉。 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开悟的居士叫富大士，这位居士呢没有多少住处啊，不像有一些高僧大德有很多住处啊。他没有多少住处，但是他流传下来一个偈子啊，我们听这个偈子就知道他是开悟了的。那么作为一个开悟的居士，他所描画的那个真如，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啊。他这个偈子这么说的：有物先天地，无形且寂寥，能为万象主，不足四时雕。就说有一种东西啊，有物哈，这个物是无相的哈，有东西，先于天地而存在啊，就天地还没有之前，就先有那个物了。然后这个物呢，是无形。无形无相的，无形且寂寥，就既无形无相，又是静寂的啊。无形无相，无声无息，寂寥，就是说又是很独一的、单一的、无有侣的啊，没有伴侣的，无有双、无有侣的。因为那个真如在彼岸呢，它是体现为一真法界，也就是说，它是以整体呈现的，所以呢，叫做又寂又寥，是吧？就是寥，就是形单影只的意思嘛，就是独一的，所以叫做无形且寂寥。能为万象主，就说万物，我们世间的所看到的，所你触摸到的万物万象的宿主都是他。就说他能作为我们世间万物万象的宿主，宿主的意思就是说由他派生出来的，由他衍生出来的东西啊，那个能生出这些东西的那个东西就叫宿主。那有同学会问，那他不是无吗？无相的怎么能生出有相的来？对，无是一般你无是不能生有的，对吧？但是无可以换生出幻有。所以记住，这个生是幻生，不是真生啊。无生出幻生和幻有，所以我们这里是幻象，不是真实的。那个无呢？从形象上说它是无，但从真实的体来说，它是有，它是有体无相啊。所以呢，它只是无形无相而已，并不是真的没有，它是有，但是是无相的有啊。所以这个偈子呢，就很完整的这个描述了那个真如啊，而且他说有物先天地，这也证实了佛早就揭示的那个，就是那个真如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自在永在的，无所从来亦无所去，他一直都在那，永远都在那的。所以呢，他比天地还早，为什么呢？因为天地是怎么来的呢？是这个真如，这个灵觉幻化出色身，就是我们作为我们个体的人来说，是先有那个灵觉幻化出我们的色身来，然后色身有了意识，有了八识啊，有了意识，有了意识呢，就去造作，就有了业力，对吧？然后呢，在我们有意识以后，我们呢，就支持出天呐、地呀、那个山河啊、大地呀、等等，对吧？这个山河大地是人的认识、人的意识去认知到的，就像我们比较通俗的说，就说我们人有了色身以后，然后有了意识，有了眼耳鼻舌身，是吧？有六根，然后我们就看到外境，看到外境呢，我们就把它，比如说高的地方，我们。在我们头上的，我们就说它是天；在我们地上的、脚下的，我们就说它是地。这个天和地是人的意识认知出来的，然后给它取名的，叫做把它叫做天和地啊，然后这才有了天地。所以那个能够投射出、幻化出我们这个色身的那个本觉啊，那个真如或者叫灵觉，它是先天地而存在的，因为天地是人。有了人的色身，然后色身有了意识以后，才认知取着啊，才命名出来的，所以叫做有物先天地哈。 那这是我们借助那个傅大师那个句子来理解什么是真如啊，什么是本觉啊。那整个这段的经文的意思就是佛就是告诉四合妹说，眼离色啊，六根离色相就是真理了，就是真相了。那为什么六根离色相就是真相，就是因为在本质的那边既没有六根也没有万象啊。这从本质上说，或者说你要想要达到那个本质，你就不要用六根去取六境，也就是说你无所念。因为我们现在有身体嘛，所以我们有六根哈，有眼耳鼻舌身意。那你想要达到那个真实的彼岸呢，你就不要念着有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就是你无所念也无所想无所着，就念到的说这一切都不相连的，都是没有的。哎，就这样子的话，经常做这样的思维啊，你就能够抵达那个真实的彼岸啊。这段经文是这个意思。而且呢，我们要是看一看这个句子里的啊，就很有意思。这里头就有很多，像比如说禅宗参禅，参禅呢，这里就有很多很好的参禅的公案。比如说，佛说，不相视是为谛啊，而与彼不相连，无所想如为谛，诸所有不相连。哎，禅宗呢，所谓参禅就是这样。比如说耳与鼻不相连，那可以就可以参了。为什么耳与鼻不相连啊？明明我们在我们这个色身里头，我们是很知道耳与鼻是相连的，那为什么佛那样大的智者，正等正觉的智者，为什么他说耳与鼻不相连啊？那就可以就会去想。当然以前的人如果跟佛学的，看见佛说的他自己不解，他就会使劲的去想啊，使劲的去参去想，为什么佛说不相连，为什么佛说不相视啊，他会去参去想，想破头了，哎，假设他参出来了，他就叫做解悟了啊，就明白恍然大悟了。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相反，我们比如说佛经上说的跟我们的常识啊正好是蛮拧的，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不会说哎呀佛肯定是智者肯定是对的，我们为什么不理解呢，我们就要去想他。我们现在人不是的啊，我们会觉得佛说的不理解，我们不理解他，倒也不敢说佛说的不对，但是呢他就会把佛说的那个本意给他歪曲了。他有时候也不是有意歪曲，就下意识的不自觉的就把它曲解成他所能接受所能理解的样子啊，所以往往就把大乘法解成小乘法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人根性啊退化，我们的灵性不足啊，所以不但是参不出来，而是不去参，就很省事的投机取巧的，很省事的就给它歪曲成曲解成我们所我们一般凡夫的常识性的认知了啊，这就很要命。这样你永远都不能抵达彼岸，是吧？永远都不知道佛说的真意啊。为什么说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呢？你就是要很深的去参啊。当然，参禅的人就不能一根筋，不能死心眼，不能像西方人那种一般的思维说实证啊、逻辑啊什么的，因为你要按实证按逻辑去参，你永远参不出来，是吧？耳与鼻就是相连的嘛，一环扣一环的嘛，怎么是不相连呢？永远参不出来。参禅就需要灵性，需要灵气，需要跳跃性的思维啊，你才能够突然峰回路转啊，那个灵光一显，一下子哎意识到佛这指的是什么了，这样子你就恍然大悟，你就是解悟了啊，悟到那个正真之道了啊。虽然他只是解悟，但是自己参出来的也很震撼呢、啊、也很效果也会更强烈，是吧？所以佛呢只给我们讲到这样，让我们去参去思维啊，去获得那个闻所成慧思所成慧，是吧？接下来的经文，尔时斯诃昧便于佛前说偈言，快善哉无念法， 何人闻不愿乐？诸恐惧皆度脱，于爱欲无所着。四合妹说，听佛这么说完以后特别高兴啊，她显然是听懂了。她说太好，太畅快，太快哉嘛，快哉，快和善就是太好了，然后快是属于畅快锋利的意思啊。这个无念法，哎，因为佛刚才说无所念是为地嘛，你就是要无所念无所着，你才能到达那个彼岸的真实，是吧？所以四合妹就说，哎，这叫无念法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法门，叫无念法，我们记住哈。他说这个太好了，这个无念法，谁不愿意听到，不愿意听闻这个这么好的法呀，是吧？所有的恐惧都度脱了，所有的爱欲都也度脱了，就也都不执着了，是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听明白这个无念法以后，你就知道我们眼前这一切都是假象，都是幻象，都是不存在的。表面上有，其实本质上根本就没有，就是一个幻影，就像一个梦境一样。所以你要认识到这一点，真的认知到这一点以后，你的恐惧就度脱了，就没有了。因为我们把这个当真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很多恐惧，是吧？怕生，怕死，不怕生，怕死，怕病，怕老，是吧？然后怕天灾人祸，怕亲爱的人啊，家人儿女啊，亲戚朋友，怕他们遭遇什么不测的事啊，怕得到的失去啊，怕想要的得不到，种种恐惧，对吧？然后种种爱欲啊，贪财、贪名、贪色、贪食、贪睡、贪权力，什么都贪，只要他认为好的都贪，对吧？那这种贪就会产生爱啊，产生取啊，产生各种造业嘛。所以呢，你一旦知道这些都是假象，那你也没必要去贪了，所以你的爱欲的这种贪着就会就会消失了，就不再执着了，对吧？当然这个就是要真解悟或者真证悟，当然证悟就更有力量，就更能彻底的断这些爱欲了哈。但是能够解悟了也管用啊，也至少你理性上会经常去调节，叫自己不要执着，不要去贪着，对吧？所以呢，接下来佛尔时便为四合妹同儒说偈言：若无礼于诸佛，亦无敬于正法，不亲近于众生，闻是教便不喜。因为四合妹不是说，哎呀，佛说这个无念法太好了，谁听了会不欢喜啊，不去那个信受啊，对吧？那佛就跟他说，佛很冷静啊，很客观，一点也没有那个过度乐观啊。佛说，如果不礼敬诸佛啊，不尊敬正法的人，也不亲近众生啊，众生的人听到这个教法呀，就是刚才佛说这个无念法，就不会欢喜了啊。接下来，若有人无有信，亦于戒甚狭略，以怯弱无精进，于是法便不可。说除了不礼敬三宝，不亲近众生的啊的人以外，还有的人呢没有信，就是对真理没有应有的信心和信仰啊。然后在持戒方面呢，守戒方面也非常狭劣，就是不愿意持戒，或者持得很不好啊，又很怯弱啊，怯弱就是怕难呐、怕苦啊，不精进去修学的话，于是法便不可，就于我说的这个法呀，这个佛法啊，这个正得无上正真之道，这个无念法就不适合他，就这个法就不适合他啊。接下来，多嗔怒必逐报，智迷乱不敢忿。性轻易无自律，是曹备便不乐。接下来又说了一种人，就这种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多嗔怒，就喜欢动不动就发火啊，生气愤怒的人啊。必逐报，必就是在无明里沉溺的很深的，就很被遮蔽的严严实实的，完全不会想到说，我们这里也许是假象啊，完全不能接受这种想法，或者完全没有这种想法的，就比较就慧根很差的啊，这叫避。逐呢，就是说容易接触， 就是那个三分钟热度，说什么事儿他都是三分钟热度，很快就热情就过去了，不能坚持，无论任何事都不能够坚持的往下走的那种人叫卒啊。暴就是或者就是说暴躁残暴，或者就是走极端的意思啊，暴嘛就是好走极端，而且很容易暴躁的这种。佛就说这些性格，这几种性格的人啊，还有呢智迷乱不敢分的，还有一种人就那个心智啊，这里的智是心智的意思，心智呢比较乱，也就是拎不清的那个比较我们闽南话叫做鲁毒，就是说那个脑子里啊，脑子像一团乱麻似的，理不清头绪的，那个拎不清，上海话叫拎不清的，就这种人哈，他不敢分，就是说对于真理，对于真相的揭示真相的话，他没有感应，没有不能有少分的理解和接近，叫做智迷乱不敢分啊。然后性轻易无自律，性轻易就性格很轻率，很容易变，也没有智慧，又没有远虑，只看眼前那点事儿、那点利益的啊，这种人呢，是朝被变不乐，就这些人就不会乐于我所说的这个法啊。朝就是你辈的意思，朝辈就是你辈，这种辈，这种这一类的人的意思啊。你看佛多清醒，多冷静，他并不认为他说完这个法，大家都会很欢喜，很信受啊。佛说了这种种样子的人啊，种种性格、种种弱点的人，就不能够接近佛法，不能够信受佛法的哈。我们真的应该对照一下自己，检查一下是不是或多或少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有，就应该剔除，是吧？接下来，若魔子与魔使即邪见外道人，坚住疑在罗网，无誓言不信受啊。前面是说的我们这些人性上的、性格上的弱点的、缺点的啊，是不会喜欢这个法的。现在又说魔子和魔使啊，魔子魔孙，还有魔鬼的使者，还有邪见，一直持有邪见的外道人啊。外道就是不修佛法的，各种宗教也好，各种哲学流派理论啊，什么这种持各种邪见的吧，就是跟真理完全相反的这些外道人呢啊，以及那个坚住在这个疑的罗网里的，就是对于真理总是持怀疑态度，然后在幻境罗网里陷得很深的人啊，这些人呢也是呢闻誓言不信受啊，就听到我说的这些言教啊，他也是不会信受的啊。佛真的是智慧一点，就是什么大的智慧和小的这些很微细的东西，人性里这些微细的东西都清清楚楚，是吧？然后经文啊，斯诃昧白佛言，是朝辈非法器人，我当为作法器，唯愿佛受五觉，便于佛前说偈啊。师后面就说是的是的，您说的这些人呢、这些各种这样的人呢、都不是法器人。法器就是说能够承受大法的啊，人呢就比喻为法器啊，经常有说大法器是吧，就是说能承受和弘扬大乘佛法的啊，大法的啊，叫法器。师兄妹就说我不是那样的人，我愿意做大法器，我也能做大法器，请佛给我受偈哈。然后他就说偈言，譬若坏器之人于大法不能持，当用事过人故，我为其做法器，唯愿佛受我觉，今至意从内发，当亲近善知识，求菩萨与同志啊。这个斯诃昧说那些坏非法器的人，就相当于那种器皿坏了的哈，就是器皿有坏有漏的这些人呢，于大法呢不能持啊，就是没办法持信持大法。 因为呢，跟他们比啊，我肯定是不是那样的啊，所以我能够，我要为他们做法器，所以请佛给我受记。我呢，今天是真心诚意的，从内心发心发菩萨心啊，要亲近善知识，要求菩萨道啊，要也求这个志同道合的啊行者啊。然后接下来，其贫者我令富，不信者教令信，避恶者令持戒，为人故皆拥护。就说在我修正的菩萨道的路上啊，如果有那个贫者，我会让他富裕。这个贫指的智慧贫乏了哈，不是指的财务上的。然后不信的人呢，我会让他教他要信。品行差的避恶者哈，就爱作恶、爱那个干坏事的人，我会让他持戒哈。因为这样是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啊，我会得到拥护哈。接下来啊，常为说忍清净，开导知，实悔过，即普明度无极，汝动类皆突脱。啊，我会经常为他们说清净的忍法哈，清净的要忍，要清净，开导他们呢，使他们悔过自新哈，普明度无极。我会用智慧呢，那个普照啊众生哈。蠕动类包括蠕动类的，就是虫子啊、什么蛇啊这种叫蠕动类的众生，我也要度脱他们哈。接下来，以空法教导人，令一切脱生死，受菩萨发快心，于法中所当行啊。他说我要以空法教导人哈，空法就是因为知道我们眼前这些都是幻象，是假的，是空的，所以呢。以这个空法来教导众生啊，就能够让众生啊脱生死的，就脱开这个生死轮回了，就是不再入这个幻象里的这个六道轮回了哈。佛受记我为菩萨呢，我会更加精进啊，更加畅快的在法中呢行我所当行啊。然后接下来。分舍利，皆悉变，令众生得安稳；留精戒于十方，令一切常习行。他就说我在修菩萨道上，该做我都会做，最后我就能够像佛那样啊，成佛。然后我也会像佛一样分舍利啊，留给四面八方国土啊，让众生呢啊，因为这个供养这佛舍利呢，就能得到安稳啊。我也会像佛那样留。经和律哈，也就戒，留给十方世界，让一切人呢都去经常的修习修行啊。接下来，佛告斯诃妹同汝言：过去诸佛皆受若觉已，我今亦当复受若觉。今现在无央数国土诸佛转法轮者，是诸佛皆复受若觉已。佛就说呀，过去的诸佛都已经给你受过记了啊，说明这个斯诃妹早就是大菩萨了啊，他只是在给我们表演啊，请佛给请法给我们听啊。然后说过去佛都给你受过记了，我今天呢也会再给你受记啊。现在呢，无尽国土上的诸佛啊，在转法轮的诸佛啊，也会再给你受记啊。然后接下来，斯诃妹同汝从佛闻所受觉，便大欢喜，即住虚空，去地140丈，从上下来，以头面着佛足，为佛作礼。斯诃妹一听佛给他受记，也特别高兴哈，就涌到天虚空上，涌到天空了。然后离地呢是140丈，很高了啊。在空中住啊，然后再下来以后呢，用头面给佛顶礼，然后接下来，十五百弟子见大变化，便于佛前说偈言。他那500个弟子见斯诃妹这么厉害啊，翻到空中了。然后这里说见大变化，可能以前他们的这个师父 石和美没有见过这种能够翻到空中去的这个这么高啊，这样的神力可能没有显示过吧，或者是当时没有，反正现在有了。所以呢，他们就于佛前说偈言：“倘伽教哀吾等，唯愿佛授我觉。后五浊必恶世，吾等辈当持法。”若数见即骂力，必二人加锤杖。儿时是有是人，我当教自毁者。这些弟子就说：“倘伽教，倘就是风流倜傥那个倘哈，也就是说，哎，洒脱、广大啊，或者是正直的言论啊，也都叫倘。这里应该是指说啊，描写佛的洒脱和广大了哈，在指佛了。”啊，就说佛加持教化我们啊，然后呢，我们也希望佛给我们授觉，因为看他师父授觉很高兴，他们也想授觉获佛的授觉哈。他说后五浊以后的五浊恶世里啊，我们这些人呢，当持法啊，也就是弘扬佛法、修行佛法啊。如果遇到人诋毁啊、谩骂啊，或者是恶人呢、啊，拿加锤杖，就是拿那个打我们，拿那个棍子啊，那个手杖啊打我们哈、啊。而时是有是人啊，就说将来的世界上，如果有人这么谩骂、锤打我们的话，我会教他们，让他们自己悔过自责啊。想想我们文革的时候，强迫僧人还俗啊。有的僧人道心很坚定，不肯还俗，然后那红卫兵就拿棍子，拿那个打啊，这就证实这个佛在世的时候都啊，这个四合妹的弟子们都已经预见到这个了哈、啊。然后继续的偈子啊，尔时是我曹等诸苦恼皆当忍。为一切人非人，受吾等以要觉。吾等辈悉朽身，不贪惜于寿命。但愿乐在空闲，于供养无所慕。啊，这500个弟子继续说啊，说他不是说有后面呢五浊恶世会有人骂我们呐，打我们呐，哈，他说。在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些人呐、啊，诸苦恼都会忍的啊，都能忍。为了一切人和非人啊，非人就包括各种众生了、啊，下三道的哈、啊，那个还有动物什么的、啊、这些，为了他们啊，佛教授给我们要诀了啊，就刚才佛说的无念法、无所着什么，这些都是属于要诀啊。我们这些人呢，都会不贪惜寿命的啊，就是身体都会朽，但是我们不贪惜寿命，我们只愿呢乐在空闲，乐在空闲就是乐于在僻静的地方修行、坐禅、思维佛法，叫做乐在空闲，也就是那阿兰若啊。我们呢于供养也不慕，也不那个不贪着供养等等哈。佛尔时便为500弟子说偈言：“是500诸弟子，今昔来在此间，当尔时于后世，皆当发菩萨心，犹当更小勤苦，于寿命当短少。当世时所在处，见供养无央数。”啊，佛又给他们说一个偈子，说这500个弟子啊，你们今天都来到这里。以后呢，在后世啊，你们都会发菩萨心啊，而且那个时候还会有一些小勤苦啊，寿命也会比现在短少啊。但是那个时候所在的地方呢，会有无数的供养，好像我们现在就属于这个供养无央数了啊，就是很多善男信女肯供养那个寺庙啊，但是。很认真的去 学佛修大乘法的倒不是那么多，但是供养很多啊。你看佛当时就说了，然后接着我初发菩萨时，亦世事忍勤苦，若曹学当如是，便自治人中王啊。我说我当时啊，我初发菩萨心的时候，也是一世又一世的忍了很多勤苦啊。然后呢，你们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就会成为人中王啊，就能够成就为人中王。这里的人中王呢，是指的说，哎，像成为法王子啊，就是成为这个掌握着真理的这个到达彼岸的觉者，而不是指的那个世间说的那个王，那个要称王称霸那个王，不是那个意思哈。接下来，法本空无无我，哀一切烁说事。我儿时于彼世为若等现形象，哎，佛说啊，法本空，无无我。这里这个第一个无，第一个无是无有的无，就没有的无哈。第二个无是一个无一个口，就是也是我的意思，无等我的意思哈。他佛说法本来是空的，这个法就是万物万象，包括万物万象里的规则道理哈，都叫法。这一切都是空的，法本空，也没有我啊。哀民一切故哈，所以我呢反复说这个。我呢以后啊，就你们在行菩萨道的这个后世啊，我也会为你们现形象啊，就说佛，你们将来后世不是会有各种勤苦吗？还会寿命还会更少哈？那佛就说。到时候你们在那个世上修行的时候，我也会为你们现形象，啊，这个真的是这样子，嗯，我们已经证实了，证实佛确实会为我们现形象哈，那个而且就像有部经说的，佛和菩萨成道以后，那些大菩萨了哈，和佛成道以后，只做一件事，就是随时的留意。这些娑婆世界这些众生啊，谁在修行？谁到了什么程度啊？谁该加持、该点拨的，他们都会现形象啊。所以佛这里说：“我儿时于彼世为若等现形象，若等就是你等哈。”然后接下来，诸菩萨皆欢喜，赞叹言：“佛常在，为一切作安隐，示现人佛形象。”一切刹与十方，今现在诸法王，佛为诸菩萨故，皆悉放大光明。哎，那佛一现形象呢，菩萨们就肯定都很高兴，很欢喜，就赞叹说：“哎，佛常在的，一直跟我们在的，并没有离开哈，为我们这世间的一切呢做安稳，也就是教化我们，使我们得安稳。”这个意思啊，所以呢，佛会示现给我们看他的形象，还有十方佛土啊，一切这个十方国土，佛都会为了这些诸菩萨呢来放大光明啊。然后接下来佛接着偈子啊，这接下来偈子很重要，无胜慈宏大誓，今现在第四天，数劝乐诸菩萨。亦劝勉示身法。佛说无胜慈宏大誓，无胜就是弥勒佛的，弥勒菩萨的名字哈。佛说这个弥勒菩萨呀，现在啊在第四天，也就是兜率天，我们头上的第四层天，兜率天，在烁烁的那个教导劝化诸菩萨，就是发菩萨心的往生到弥勒兜率天的这些。佛弟子们啊，然后说弥勒菩萨也在那劝勉呢，示身法，也在那教化劝化教导示现那个，也就是演绎讲授这个身法，就是无上甚身法啊。而十世作行者多有人皆发意，如宿命有余殃，若意乱应避罪。自所所无厌极，亦不能自饱满。他于是不作乐，常求佛菩萨行。哎，佛说这个 到时候这个世上的那个行者啊，有不少人会发菩萨意哈，发菩提心。发了心的人呢，如果他的宿命里，就说他前些世如果有造恶业的啊，叫有余殃的，或者说有意乱的，就是起心动念不好的啊，迷乱的，然后应该会有恶报的人呢，因为他发了菩萨意了，发菩提心了，他这个罪呀、啊、就不现行了，不获报了啊。智所所无厌极，亦不能自饱满。就说这些发心的菩萨呀，他想要求取的是那个没有止境的，就是在正道无上正等正觉之前啊，在抵达真理彼岸之前，他们是没有厌足啊到顶的这种想法的，也不会自大自满哈、啊。他于是不做，他其他事都不愿意做了。只愿意做求佛道行菩萨行啊，这个确实是这样。到一定的程度，你就会完全对世事啊没有任何的兴趣了啊，因为知道都是假的。你唯一想做的、想行的，只有菩萨行啊，只想求佛道了啊。接下来佛非常慈悲啊，佛说诸弟子莫愁忧。虽劝苦不能久，于世事寿终后，便升上兜率天。哎，佛，因为之前不是跟弟子们说，将来世你们还会受各种苦啊，而且寿命也会短啊啊。然后讲完那些道理以后呢，佛又安慰弟子啊，说弟子们不用愁忧哈，虽然苦啊，但不会久。不会长久，与那世啊，你那个寿命结束以后啊，你就能升上兜率天了啊。然后佛又教我们啊，当愿生安隐国，寿无极法王前，就说你们啊要发愿要生安稳国，寿无极就是无量寿光啊，无量寿光佛，无量寿无量光佛，也就是阿弥陀佛，哎，你们要发愿生阿弥陀佛的净土，西方净土哈，或者呢，妙药王国土中无怒佛教收处，或者呢，发愿生药师佛，东方药师佛的国土中啊，那里呢有无怒佛来教授佛弟子啊，这个无怒佛我没有查到啊，应该是指就是说没有恼恨，不会嗔怒的这个。药师佛会教导众弟子啊，所以佛教我们呢，你看，第一呢，你就是升兜率天，发愿升兜率天，就是行菩萨道的人啊，可以升兜率天去弥勒菩萨的那个净土那，或者呢，发愿升安稳国到阿弥陀佛净土那，或者发愿升东方药师佛妙药王的国土中啊。到这三个净土呢，我们应该就是常常发愿生到这些净土，你选哪一个都行。你看佛说，常当愿到彼生，于世世寿终后，便于彼得神足，悉供养诸佛前。就是说，你只要经常发愿这样子，发愿生到刚才说的那几个净土，这样子到了你这个世寿结束以后，你的寿命结束以后。你就能够获得神足，就说你就能像获得神足一样，升到你发愿的那个净土里，啊！这佛讲得清清楚楚，真好，佛真是大慈悲啊，叫我们莫愁忧。哎，我们只要发愿，我们只要修法，我们就能升到我们发愿要去的地方啊，那个净土。到那呢，你看佛说到那悉供养诸佛前，啊。诸佛实际上是不需要我们供养的，但是我们要供养，是表明我们礼敬诸佛，表明我们要跟佛学啊。所以呢，叫做悉供养诸佛前，这是象征着说，我们升到那以后，我们要去跟那的佛、菩萨啊学习佛法，继续修行啊，在那个佛的教导下啊，继续修行。 关于这个神足哈，我们比如说你发愿发得好，修得好，然后你这里这在这里在幻象界这个生命接触的时候，你就能够像得神足一样化生到那个净土了，就像阿弥陀佛那个西方净土一样，你结束了，生命结束了，你的神识发就在那边莲花台莲花上化生了啊，就到了西方净土了。这个过程就好像得神足一样，得神足通一样，也就是说到生到那个净土那边时候，你是化生的啊，而且就是这边末那边就现了啊，不需要再经过什么投胎怀胎然后出生，不需要这些了，就好像得神足一样哈。这些啊都是真实的，绝不是迷信，所以无知的人才会认为这是迷信。事实上最大的迷信是什么呢？迷信身体，迷信身体那个有限的感知力和有限的那点可怜的小智慧，才叫做迷信，才是真迷信。真正不迷信的恰恰应该是一种开放性的思维，一种能够倾听真理、接受真理、领悟真理的能力，这才叫做不迷信啊。所以我们应该记着这段经文佛所告诉我们的，哎，这个实在是太好了，是吧？谁学到这里，能学到这里，学到这部经，能听到这个法，那真的是很有福报的啊，也是很有慧根才能听到的。接下来，行六法得自成，今佛时悉受觉，皆度脱三恶道，已远离八难处，诸邪道及大网，以劣坏得脱去，无所着缘一觉，于其中悉过上。就说到了那以后，在佛的教导下，在那个净土的那个佛的教导下呀，还要继续行六法，就六波罗蜜啊，然后你就能成就了啊。现在呢，佛呢都给你们授觉，你们呢都会度脱三恶道，就是说都不会再入三恶道了，也会远离八难处了啊。八难就是不能见佛的八种地方，下生生到那八种地方不能见佛和佛法啊。还有呢，各种邪道啊和这个幻境的大罗网啊，也就已经裂坏了，以这个裂坏故，所以呢你们就能够脱掉这个邪道和大网啊和幻境罗网了。然后无所着缘一觉，因为无所着的缘故啊，就是无所念无所着，你们呢就能获得一觉，就是最上的那个觉悟啊，也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然后于其中悉过上，就是于整个过程当中的各种接力、各种接位、各种那个，你们都超过了啊，就是获得无上正等正觉，到达彼岸啊。这个真是讲的太好了，是吧？哇，我们应该经常复习这段经文啊，坚定道心，然后按照佛的教导去发愿去修行啊。好，今天我们时间又到了，就先学习到这里，下次再见，谢谢各位。